我当做什么？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这是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我来这里讲到可能有三四次了但是那个方伟传道来这里的时候还是第一次很感谢神每一次的机会都非常的宝贵那今天实际上是2024年的最后的一个主日那在这个时候在一年年中感恩的时候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认真的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英文就是 What shall I do, Lord? 那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题目但是保罗当年有问过那今天呢我就想借着《使徒行传》第22章的经文来我们来看看22章的这个经文如果大家手头有圣经或者是你有手机的圣经可以打开《使徒行传》的第22章22章我读出其中的6节到第10节这是保罗所讲的一段的见证保罗说当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我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那我就是选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先开始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你的话语本身带有能力你的话语一经读出来就绝不会突然的返回我们恳求圣灵的大能此刻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开启我们的心来破除一切人的软弱和限制让讲到的听到的都可以自由的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心敞开单单的仰望你的带领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托祈求天父你来看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知道保罗刚才讲的这一段的见证那实际上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了三次那分别是在第9章第22章和26章他实际上有三次讲到他这个见证。保罗在遇到一个强光的照射之后呢，他问了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他说：“主啊，你是谁？”那显然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主是谁，对不对？那主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我想这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不需要问了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第二个问题主问这个保罗问主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那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问题那我观察教会的这个生态发现教会大概就这个问题而分有5种人 那第一种人，他从来不问啊，他不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啊？他可能会问，教会龙为我做什么啊？那这通常这一类人啊，是比较来教会的早期啊，或者是初期的这个信徒啊，或者是教会很长的时间，但是不怎么长进的信徒，他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啊。那实际上我是鼓励这两个问题我们都要问啊，因为教会是一个彼此服侍的群体，我们既要参与服侍，我们同时也要享受别人来服侍我们啊，彼此服侍啊，这个才是教会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态。那第二种人就是在偶尔的求问啊，他们在困境的时候，他们在很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们会求问啊。他们求问的目的呢，是为了求主来帮助我们排忧解难啊，可以救我们。那这是一种比较被动式的求问，是一个比较功能性的一个求问啊。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这是第二种的情况。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想问而不敢问啊。那这种情况也相当的普遍啊。他是怕主真的给了答案啊，那自己就很难做了啊，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啊，做还是不做呢啊，那干脆就不问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乐于做一个啊难得糊涂的一个基督徒啊，那我不知就不会过啊，不清楚就当不知道啊，我们得过且过啊。那其实像教会这种信徒的光景还是蛮普遍的啊，据我观察还是比较普遍的啊。如果一个信徒啊信主了50年啊，那没什么改变啊，那好像这个50年不变啊这种说法一样啊，这不是一个好事情啊。那这是第三种。那第四种情况就是自问啊非问啊，这的意思好像已经问了啊，那实际上还是没有问啊，实际上他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问的是主啊，我能够做什么啊？这个英文是 "What can I do" 啊。他不是问的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这其中的分别，大家有分别没有？有分别对不对？这其中还有很大的分别啊。每一个人，我们可能服侍的时候，我们可能很热心，我们可能用尽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时间来服侍教会啊，这是已经非常棒的事情。但是若我们很认真地来问这个问题，主要我当做什么，我想我们服侍的果效可能会大不一样啊。那这是第四种情况啊。那第五种情况好像叫保罗这一样啊，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时常来求问啊，这个答案。我想在我人生的这个啊这么长的经历里面啊，其实这五种情况我都经历过啊，坦白的说这五种阶段我都经历过啊。所以今天的重点啊，不是在分析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啊这人生不同的信仰的阶段啊，我们主要是看一看啊主耶稣对保罗这个提问他怎么样的回应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第22章的这个几节的经文啊，主要是我看22章的第10节和18节和21节的这三段的经文啊，大家可以听我读出来这几段的经文。那《使徒行传》的第22章第10节，他说：“起来，你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我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的事告诉你。”这是第10节。第18节，他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所做的见证，这里的人他必不领受。第21节，他说你去吧，就对保罗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啊。那这三段的经文啊，三句话 就是主耶稣在回应保罗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三句话，我刚读出了这三段的经文啊，里面有突出了三个动词啊，这三个动词我把它特别标出来啊，第一个就是起来啊，就是 get up 啊，起来。那第二个就是离开啊，就是 get out。那第三个呢，就是去啊，就是 go 啊。所以这三个动词里面都有一个机制啊，所以我就称之为三机啊 ，three go 啊 ，three G 啊。这个三机不是手机啊，这个手机三机已经过时了啊，因为我们手机用五 G 啊。但是今天呢，我讲三机啊。我相信这三个动词对我自己的生命，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对我们教会的成长都很有启发。好，我们来先看第一个机啊，就是起来啊 ，get up 啊。这个在第十节和第十六节啊有两次的提到啊。大家想一想，保罗为什么要起来呢？因为他已经扑倒在地上啊，他受到了强光的照耀，他现在眼睛已经瞎了啊，看不见了啊，所以他已经扑倒在地上啊，所以他需要起来啊。所以起来实际上是一种行动的预备啊，或者是一个行动的开始，它是一个前兆，对不对？要 get up 起来。对于保罗而言，他不单只是身体上从地上起来这一个姿势上的动作啊，对保罗而言，他更多是从他的历史、从他的文化和从他那种很僵化的犹太教的观念当中起来啊，这个才是保罗迫切需要做的啊。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出身啊名门啊，他自己有很高深的学问啊，在耶路撒冷受过非常好的教育。犹太人他自称是神的选民啊，在文化上有很强的这种优越感。那外邦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必须如果要皈依犹太教，他们必须要遵守摩西律法才可以得救啊，这是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以前的扫罗啊，他也是热心于摩西的律法，他认为他是在侍奉神，其实他是在疯狂的逼迫那些信主的人，但是他认为是在侍奉神。现在主叫他重新看见啊，主用大光照他的时候，光照他的时候，叫他重新看见，并且要他，你要将我将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要去对外邦人来做见证。所以这个起来对保罗来说，这个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保罗遇见了主之后，他要起来。去到哪里？去到大马士革那个地方，他先要接受其他人对他的帮助啊，所以他透过与当地信徒的连结、生命的连结，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另外，保罗他必须要从他自己固有的那种犹太教的那个传统当中、那种文化里面，他要起来，他要接受更新，他要转化成为一种基督教的文化，而不是以前犹太教的文化。我们都知道人都有一种天生的一个惰性啊，这个是人的本性啊。那起来是一个前兆啊，是一个状态改变的一个前兆啊。我们都要从我们的过去里面起来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去，对不对？有的人过去可能很风光，有的人过去可能很不堪回首啊。那实际上大部分是两样都有，对不对？你 mix two 啊，意思你每个人其实两样都有啊。我也是一样啊，我其实两样都有。无论是你的风光，无论是你的落魄啊，其实在神的手中都可以成为祝福。那这两样东西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拦阻啊！无论是你的风光，无论是你曾经很落魄，这两样东西同时可以成为你生命的拦阻，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关键的差别就在乎你有没有起来啊！ 有没有从这种状态里面起来？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需要不断的起来，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有起来这个意识的话啊，我们才会不断的进步啊。所以教会也要不断的起来啊，不能够坐在一个地方原地踏步啊。我们不但要从我们的失败里面起来，我们还要从我们的成功里面起来啊。好，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明白没有啊？如果一个人凡事都很成功的话啊，他再进步的可能性其实已经不大了啊。可能以前我们发现很 work 很管用的东西，慢慢你会发现，哎，它怎么不那么管用了啊？因为时代在改变，文化在改变，科技在进步啊。我记得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当我2000年就差不多25年前来澳洲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这个手机是 Nokia 啊，诺基亚手机啊，诺基亚手机它是一统天下啊，它真的是一统天下。那个时候几乎是占了全世界80%的份额啊！你看它赚多少钱，这个诺基亚啊，真厉害。它的质量非常好啊，它用久都不会坏啊，它不是数码手机，它是以前那种模拟手机啊。怎么用都不会坏啊，所以差不多它占全世界的80%的份额有15年的时间，它非常的成功啊。然而，当智能手机 smartphone 兴起的时候啊，诺基亚几乎是这个溃不成军啊，几乎没有办法生存。我记得在2020年，我曾经是诺基亚的粉丝啊，也买了一款新出的这个诺基亚的手机啊，他用了4个月我就被迫要扔掉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啊，跟不上这个smartphone 的一个潮流。所以我们看到以前非常成功的东西啊，很有可能在下一届的这个大潮当中就完全不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不但是从失败当中起来，也需要从我们的成功里面起来。我们知道这个自从William Carey 啊，1792年啊 ，William Carey 是一位这个宣教士的这个先锋啊，1792年创办了第一个的差会啊，就是全球的首个的差会，1792年啊，到现在差不多有230多年的历史啊。那这个差会的这个模式，19世纪是他鼎盛的时期啊。但是我们知道，这50年啊，这个世界变化还快啊。这50年前这个变化比这个历史上500年啊累积的变化还要多，还要快，还要大。所以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以前的这个宣教的这个模式啊，传统的宣教模式已经跟不上了这个世界的发展啊。所以除了传统的这个差会的模式啊，现在有很多新的宣教的模式出现，比如说营商宣教啊，职场宣教啊，专业的服事啊，自由的传道啊，这个细胞小组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的宣教啊，还有 AI 传福音啊。啊，我记得这个云牧师有做一些的短视频啊，1分钟的短视频啊，还有发给我啊，其中有一些的这个频道它是用 AI 做的啊，它还是很 update 啊，用一些新的方法来传福音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模式可能更加的灵活啊，更加的有效啊，也更加契合一些福音受到限制的一些地区的宣教工厂。那我不否认传统的这个宣教的模式仍然是有果效，仍然是有价值啊，但是我们不能够死守啊，我们应该要学会起来，学会变通啊。今年的9月份啊，我跟师母有去到啊韩国去参加第4届的啊洛桑大会啊，就是云牧师也有去啊。这大会上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世代在巨变啊，还不只是缓慢的变化，实际上是在巨变啊。但是神的话语永不改变，可是我们传达的方式会改变。我们人作为一个器皿，我们需要更新，神话语的应用啊，它也会更新。 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保罗他自己的宣教的原则啊。他说他像犹太人啊，我就做回犹太人，就是当犹太人在场的时候，他仍然守摩西律法啊。但是像外邦人，他就不需要遵守律法。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得着他们。那么同样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啊，保罗很亲切的来劝勉每一个基督徒，他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个起来就是一个更新变化的一种前奏。当我们愿意起来的时候，那主就会指引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基，就是离开啊 ，get out 啊。我们看这个第十七节经文，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啊，他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应该是他得救之后啊第三年啊之后的事情。那主在异象当中要指示保罗要快点离开耶路撒冷啊，因为当时正有狂热的犹太人啊，他认定保罗就是一个叛教者啊，因为你不守摩西律法，所以他们要杀害保罗。很显然耶路撒冷是保罗他成长的地方，他受教的地方，他以前服侍的地方。大家想一想，保罗他愿不愿意离开呢？他可能很不情愿啊，他可能很不情愿离开。他可以争辩说，我要给他们做见证啊，我要让他们看到我自己的改变啊，他们一定会对我的改变会印象深刻啊。他以为他们可能会得到犹太人的认可，但是主耶稣说，那犹太人绝不会听他的，你一定要去到外邦人当中啊。所以离开啊，离开是圣经里面很多属灵领袖的一个共同的经历啊。离开，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走向一个未知之地啊，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那雅各在其一生当中啊，至少有三次很重要的离开啊，包括他在年老的时候啊，他要去到走去带领全家去到埃及。那约瑟他曾经被哥哥出卖啊，被卖到埃及，但是这个事情成就了他整个家庭的一个拯救。那使徒行传也记载，彼得啊曾经被一个异象看到了一个异象所指引，所以他就要离开那个捆绑他很久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很深的一个犹太教的传统，所以神借了一个异象把他打破。所以离开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的时候是被动的，是被迫的，但是无论怎么样都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我们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信徒在我们的生命的某个阶段啊，都需要学习啊离开啊，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加的成熟啊。这个离开不单只是 physical 啊，身体上的离开，还有我们心态上的、关系上的、观念上的啊、知识上的离开。这两三年啊，我听说这个香港已经有55万人离开啊，这是我这个前不久得到的数字，55万人啊离开了香港，他们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啊，其中离开的里面有很多一部分就是基督徒啊。但是我们看到香港的人数并没有减少啊，因为大陆很多的人也借这个机会移居到香港去啊，那这都是离开，对不对？香港人离开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那大陆人也离开进到香港里面去啊，那对香港的教会就很更大的合场啊，更大的合场可以工作，因为现代人要进到大陆里面去宣教啊，那个门真的是很严很严，很难很难，但是神已经将很多人拆到香港去，所以香港的教会有大把的事情可以做，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那我自己的一生就是在看起来在不停的离开啊， 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啊，我跟啊这个于传道是其实是同乡啊，我们来自这个家乡是同一个地方啊。年轻的时候我就离开父母啊，到外地去求学，我去广州求学。那之后我后来要去到政府工作啊，工作不久我要离开啊。后来甚至我离开我工作的这个政府工作啊，远道来到澳洲啊，到国外来移民到澳洲啊。到在人生的下半场，我又离开了这个自己啊所侍奉的教会，我去了香港去装备啊，去读神学。那后来又从香港来再次来到澳洲啊。所以看来我的人生也是像这些圣经中的某一些的这个属灵的领袖一样啊，不停的在离开。保罗需要离开自己熟悉的耶路撒冷，离开他自己过去很 comfortable 的一种犹太教的传统，丢弃那些他自以为有益处的东西啊。那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安舒区啊，我们讲的 comfort zone 啊，其实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安舒区。所以讲到离开的时候啊，很自然就想了两个钟啊，我想了两个钟字啊。第一个钟就是中年啊，第二个钟就是中产啊，这两个都是钟啊。中产和中年啊有一个很共同的地方啊，他们其实最需要这个安舒区啊，他们最愿意待在那个安舒区里面啊，最享受这个安舒区啊。因此离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说中年啊，那中年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中年人啊，我自己这个也可能算是这个范畴啊。那中年人他有一些的社会的积累，有一些的经济能力，有一些的有不少的人生的经验啊。那中年作为一个中年的男人啊，其实他处境非常的尴尬的啊，就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很高啊，他们的危机的意识又非常的强，他们往往上面有老下面有小啊，家庭的负荷也非常的重啊，而身体开始又慢慢开始从高峰再往下走。所以很多时候作为中年，我们的心态一有变动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惊恐不安啊，又想离开，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件难的事情啊。那我自己曾经啊在中年的时候啊，大概也是三十几岁的时候啊，四十岁不到的时候，曾经有全时间去啊奉献读神学的啊这一个想法啊。那从我自己有这个的想法啊，到我最终啊去走上神学院去装备啊，这中间已经熬过了七年的时间，等待了七年啊，所以我就知道啊，这个离开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不容易。那中产，那中产在澳洲跟在香港是两个概念啊。我们知道在澳洲住的房子非常的宽敞啊，随便一个在澳洲住的一个普通的 house 拉到香港去都是超级富豪啊，所以以房子比没有办法比啊。那在澳洲的中产，我做了一下功课啊，大概这个税后的收入在10到15万，家庭的税后的收入10到15万，可能属于在澳洲的所谓的中产阶层啊。那么教会里面华人啊，我家的华人从经济啊层面看，相比而言啊，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在社会里面算得上是教会的中产啊。那中产本身它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啊，不是中产什么问题，中产本身不是个问题啊，但中产有一个固有的特征，就是他们倾向于有稳定啊，他们对变动啊对离开有一种抗拒性啊，其实这个是很正常啊。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教会本质上它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不断更新的群体，教会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在马太福音的最后啊， 啊，主耶稣颁布大使命，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人不断的需要走出去啊，那走出去就不断的有新的人加入教会这个群体，对不对？所以有新人要进来，有新人要进来的，我们不断要训练这些新的人，他们有生命要成长，而且还要让他们同样去遵守主的命令，他们还要出去啊，去遵守主的大使命。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循环，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有一个啊，我自己很佩服的一位啊基督徒的啊一个投资家啊，叫巴菲特啊，很多人可能认识他啊。如果做投资的人啊，做金融投资的一定会熟悉啊这位的老兄啊。他曾经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做你没有做过的事情呢，这个叫成长啊；做你不大想做的事情啊，这个叫更新啊；他说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啊，这个叫突破啊，是吧？它有三个不同的 level 啊，三个不同的层次啊。离开我们自己很熟悉的服事的区域啊，我经常鼓励大家去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啊，或者有的时候是硬着头皮啊，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做，或者不想做，或者不敢做，有的时候又逼下自己硬着头皮去挑战一下自己，去做一些不敢做的事情。那我的结论是，你比你想象中的远远有更大的潜力啊！相信我啊，你比你想象的潜力更大啊！这个是一个law啊。记得几年前啊，大概是2017年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家庭去外面 camping 啊，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啊，他说我想去玩那个 fly fox， 就是树林中树梢之间飞来飞去的 fly fox 啊。他说我要去玩啊，那我就想，哎，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那我这样做的目的，原因就是我没有玩过，我自己不敢，但是我今天就想去试一试啊，抱着要试试的态度啊，要去跟儿子跟年轻人一起去这个试一试啊。后来我们同去的有一个妈咪，一个姐妹啊，她说我也去啊，还增加我的信心，我也去啊。一个姐妹说我也去啊，还有一个啊比我年长17岁的一位的老弟兄，我那时候已经老弟兄了啊，他说我陪你去，我也去啊。所以有他们三个人陪同，我们就三个人陪几个小孩子一起去玩这个 fly fox， 在树梢中飞来飞去啊。那我玩的那个是难度最低的那一集啊，他们两个大人玩的都是最高的难度啊，我玩的是最低难度的啊。玩到半途之间我要喊救命啊，有人把我救下来啊，这个我是最差的那一个，他们两个都其实都玩完了啊，我是最差的那一个啊。但是我玩完之后我自己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我实现了挑战自己的这个目标啊。所以所有再有的高空运动啊，对我来说我不再惧怕啊，所以我非常的开心。如果你愿意，如果你不敢去，你永远没去的话啊，那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对不对？所以那是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啊非常棒的一次的经历啊。那还有两次的经历，我觉得我自己是去离开自己的安舒区啊。这样的经历就是到我们澳洲的内陆啊，我们的 Outback 里面去做原住民的这个短宣啊。我参加了其中一次最 tough 啊，最难的一次啊，是开车从 Brisbane 开到乌鲁鲁啊，开到那个这个大岩石啊那个区域啊，两个礼拜的时间啊，这个两个礼拜的时间啊，14天、15天啊，我们全程是睡到这个旷野里面啊，全程是睡旷野啊。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晚上睡完觉之后，早上起来来修理
我们自己的这个床铺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大卡车里面，吃的东西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个大卡车当中啊，这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啊。连续的多日啊，我们没有办法冲凉啊，没有厕所，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手机信号啊，荒无人烟，我们只有两望星空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所以我们这些生活在舒适的城市很久的人啊，我们离开一下自己的安舒区，体会到一些荒野的这种生活啊，大家感觉怎么样呢？他们回来之后，我就去问他们，你们感觉怎么样啊？他们回应我说啊，这个经历超棒啊，超棒的经历啊。后来这个师母有一年也带着我的儿子这个 Alan 啊去了一次啊。我的儿子去了一次，经历了两个礼拜之后啊，他回来之后他就愿意受洗了。之前跟他讲受洗，他总不肯啊，回去之后回来他就愿意受洗了啊。所以离开与没有离开，他的生命经历就是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啊。好，这是我们在内陆去服侍这个原住民的，我们去北领地啊，去服侍原住民，主要是一些年轻人啊，是一些这个 teenagers 的一些年轻人啊。好，第三个基就是去啊，就是去。那神要差派保罗出去，去到外邦人当中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啊。那去跟离开不太一样啊，去有明确的方向性啊。那这个方向，神已经在大使命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使命就是万民啊。这个万民焦点就是未得之民啊，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教会啊，我们都应该要 go 啊，应该要出去啊。我们知道奥雅教会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个短宣啊，做得还不错啊，他们有经常的出去。记得2002年啊，当我去报读这个 Melbourne 神学院，以前叫 BCV 啊 ，Melbourne 神学院啊，我报了名啊。他也说了我，最后我没有去成啊。那我查了一下那个教会，那个神学院的历史，它成立于1912年啊。1912年首届的招生啊，招了三名学生，两年之后三名学生毕业啊，由其中的两名去了中国云南啊，有一名去了印度啊，他们三名毕业生是100% 啊，都已经走出去。2012年的5月的时候啊，我们当时的神学院，香港的神学院安排我去这个啊以前西教士的一个工厂参观啊，那个工厂是中国的云南跟贵州交界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叫石门坎，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叫石门坎啊，在贵州的威林啊这个地方啊，它让我非常的感动啊。那这个是石门坎，当时我去的时候，石门坎基督教会的教堂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信徒，这个信徒都是苗族的同胞啊。这个是100年前啊，石门坎留下的历史的遗迹啊。那今天我讲的，就是这位的主角就是伯格里啊牧师啊。那石门坎有海拔是有2200米，这个是一个苗族的寄居地，现在是位于贵州啊，是一个偏远落后贫困里面最贫困的地方啊。那里的人80%的女孩子没有上学啊，那里的人九成的人他的牙齿是黑的啊，因为他们地下水里面一种含有一种有氟的一个元素啊，他们这个牙齿都偏黑。啊，我们知道100年前呢，这个地方可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一个地方啊，曾经是中国西南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圣地，是一个教育的重镇啊。石门坎这里有很多的中国第一啊，中国的第一支足球队啊，第一个大型的社区的游泳池啊，中国首倡导民间的体育运动，首开男女同校啊，男女一起上学的先河， 培养了中国第一个苗族的博士，创办中国第一所的麻风病院和第一所的苗族医院，所以这个地方全是中国第一啊，都是在石门坎这个地方啊。这些第一都是有一位英国寻道会的传教士啊，叫做伯格里牧师啊，他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教师啊。借助这一个的宣教士来祝福中国的苗族的同胞啊。那这个伯格里牧师他23岁的时候领受了上帝要去的这个使命啊，他来到了中国的云南啊，最后去到了这个石门坎这个地方，在最贫困荒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扎根下来，他自己创立了苗文啊，这个苗文是伯格里牧师这个首先最早发明的啊，苗文。兴办教育啊，他引进了西医，倡导民间体育，而且翻译了苗文的圣经啊。28年的时间，将他的生命奉献给这个地方，给苗族的同胞啊。直到1915年，1915年的时候，石门坎这个地方大规模的流行伤寒病啊。伯牧师本身是一位医生啊，他用他自己的有的这个医药救治了大量的村民学生啊，最终弹药全部用完，他自己也受到了感染，51岁的时候死在石门坎这个地方啊，就埋在这里啊，这个是埋葬这个伯格里牧师的这个墓地。伯格里牧师他真的是一生用他的生命用爱来爱中国的苗族同胞啊，他用行动来带领了一个民族来归主啊。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民族里面啊，族群当中信主比例最高的是苗族人啊，听说是80%的苗族同胞是信主的啊。那过去啊，我们讲去就是要差到远方去啊，无论是英美差到中国，或者是澳洲差往印度啊，或者是从欧洲差往宣教士到非洲啊。那现在的这个宣教的形态不再是从 A 地差到 B 地啊，现在的宣教的形态是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啊，就是这个四面八方啊，遍地开花的一个宣教模式。我们知道悉尼有很多的穆斯林的移民，墨尔本有很多的印度教的这个移民啊，首府城市每一个的首府城市都有大量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新移民啊，所以宣教不再需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啊，因为万民已经来到我们的家门口。所以去它不一定意味着你一定要漂洋过海，所谓去意味着你可能要走向邻居，或者是走到隔壁的马路，或者是我们的社区中心，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社交平台，或者是走向我们的某一个的关心的弱势群体。所以在这一个的意义上，每一个的基督徒实际都是宣教士啊，每个人都不例外。所以今天要问的是，你要去哪里呢？所以保罗问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他真心的悔改来求问的时候，那主就告诉了他。那么同样今天若我们从心底里面我们来问主啊，我当做什么，然后透过祷告，透过寻求，透过服事的实践，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那这个对你来说是莫大的恩典，对教会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赐给我们地上有教会，你也吩咐教会的每一位跟随主的你的儿女都听从你的命令要走出去。我们怎么能留在原地不动呢？我们恳求圣灵再一次的来感动每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位跟随主你的儿女， 你在我们心中来工作，让我们看到你的天国正在地上逐步的实现。